房玄龄等。房玄龄等。刘宋，字子雅，广陵人，是汉朝广陵厉王刘胥的后代，世代都是名门望族。同郡有雷、蒋、古、鲁四姓都排在他家之下。当时的人评价说，雷、蒋、古、鲁、刘家最是祖先。父亲刘观任平阳太守。刘宋年少时就能分辨事物的道理，被当时的人所称道，被举荐为孝廉，推举为秀才，他都没有就任。文帝征召他为相府院属，奉命出使蜀地。当时蜀地刚刚平定，百姓饥饿，土地荒芜，刘宋上表请求赈济借贷，不等朝廷批复就行动了，因此被除名。武帝登基后任命他为尚书三公郎，主管法律条令，审理冤案，多次升迁任中书侍郎。咸宁年间，下诏命刘宋与散骑郎白苞巡视安抚荆州、扬州，因奉命出使符合旨意，转任黄门郎，升任议郎，代理廷尉。当时尚书令史户银无罪被关进监狱，下诏命拷问究竟，刘宋坚持依据法律认为他无罪，户银于是得以免罪。当时的人把刘宋比作张世之。在职六年，号称祥明公正。适逢灭吴，众将争功，派遣刘宋调查这件事。他认为王浑是上公，王俊是中公。武帝认为刘宋执法不合情理，把他降职为京兆太守，他没有赴任，转任河内。临出发时，上奏有利于国家的建议多被采纳。河内郡界内有很多公主的水队，阻塞水流，转而成为水害。刘宋上表请求废除他们，百姓得到便利。不久因母亲去世离职，服丧期满后被任命为淮南相，在任上严整有法，很有政绩。以往修治阙碑，每年动用数万人，豪强趁机兼并，孤苦贫穷的人失去产业，刘宋让大小人家一起努力，按功劳分配收益，百姓歌颂他的公平仁惠。刘宋在郡中，尚书说，臣先前馈任河内，临行时接受诏命，你所说的都是重要的事，大小事情应该多次上报。朕常苦于事务繁多，有时不能全部答复，你不要因此疑虑。臣接受诏命那天，又喜又怕，更加想竭尽全力，因此忘记了自己的笔漏，希望用萤火烛光增加日月的光辉。到郡后草拟了如下陈述，还没来得及上奏，适逢臣遭遇丧亲之痛，卧病多年，现在恭敬的封上前次所奏之事。臣虽然才能不足以治理国家，言辞浅陋多有不当，但仍希望陛下垂帘省察，使臣的微诚能够经过圣明鉴察，不被最终弃置在常规案牍中。如果有一点点可取之处，希望能弥补万分之一。臣见诏书要开辟疆土，以延续百世，分封皇亲国戚，都让他们出京就藩，难道他们不怀念朝廷吗？这是公理使然。建立诸侯国的完整制度，从今天才开始，超越了秦、汉、魏的格局，继承了武帝三代断绝的轨迹。功业覆盖无边，光辉流传后裔，巍巍盛美，三皇五帝的君主恐怕都有惭愧。
为什么呢？
他们顺应自然而成，与断绝轨迹之后重新开创不同。虽然如此，把年幼的皇子分封到吴、蜀，依臣的愚见认为并非尽善。吴、越之地民风剽悍清洁，雍、蜀之地地势险绝，这本来就是变乱发生，容易产生风波的地方。况且自从吴地平定以来，东南六州的将士轮换守卫长江以南，这是当前的极大祸患。还有中央的兵力在外守卫，无人有不自信之心，应该得到强有力的君主来镇抚他们，使内外各安其咎。另外，孙氏建立的国家文武百官多次比拟朝廷，一旦衰败覆灭，等同平民，他们不知道所蒙受的再生之恩，而灾祸困迫逼身，自认为失去了土地，因此心怀不安。如今让年长的王侯去治理他们的国家，根据才能授予官职，文武一并任用，士族的各种劳役不出本乡，追求富贵的人从国内获取，这样中央的兵力可以分散，兴邦得以安定，两全其美，对事情适宜。应该选取同姓诸王中年龄20岁以上才能高的人，分别分封到吴、蜀，让他们离开近处去往远方，分割疆土，使封地比旧时加倍。 用迁移封地的办法来安置年幼的皇子，等到皇子长大后才派去统治也不算晚。急需得到土地的地方交互得到长久的君主，这是适宜的做法。臣所陈述的分封如今大意已经确立，但其余重视倘若有一点点可采，用来参酌形成完善的制度，所以都并列在下面。臣听说不害怕危险后悔的祸患，而愿意献上所见的人是尽忠之臣。垂听逆耳之言，甘愿接纳苦口良言的人是济世之君。臣凭借时运，有幸遇到没有忌讳的朝廷。虽然曾经直言上书陈词，广泛议论政体，但还没有完全说出所见，具体指出得失，只是白白承受恩宠，与凡人没有区别。臣私下感到惭愧，没有尽到忠归，无法上报皇恩，仅列出所见如下。臣确实不敢自认为所说的一定恰当，但重要的是以不隐瞒心中所想作为上报的节操。如果万一有一点点可采，那么就是臣在生之年；如果都是瞎说妄言，那么就是国家的福气。希望陛下抽出半日时间垂览省察臣的言论。臣以为陛下虽然应天顺人，龙飞登基，是开创基业的君主，但所遇到的时代实际上是衰势。
为什么呢？
汉末政治衰败，宦官专权，小人把持朝廷，君子隐退在野，政事荒废，民心离散，于是导致乱亡。魏武帝凭借经略之才拨乱反正，同时整顿文教，积累数十年，到了延康初年，然后官吏清廉，下属顺从，法令才开始大行。到了文帝、明帝二帝，奢侈淫逸，骄纵放肆，是导致倾覆的君主。然而内部圣剑台榭，沉迷声色之余，外部面对三方英豪强敌，事情却能够成功完成，很少有差错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实在是依赖前人的基业以成就功勋事业。然而法度正行本来已经渐渐颓废了。从嘉平初年晋朝基业开始建立，到咸熙末年，其间多年，虽然铁钺屡次斩断，剪除凶恶丑类，但那些幸存的人都蒙受了时代的恩惠，不遵守法律。太史初年陛下登基，所任用的人都是先代功臣的后代，不是他们的子孙就是他们的曾孙玄孙。古人有话说，富贵人家的子弟本性难正，所以说遇到的是衰势。在这个时候，天地之位刚刚确定，是四海洗心革面整顿纲纪的时机。然而陛下仍然因为任用人才要因时制宜，法律宽缓有原因，积累在平时，不同于汉魏的先祖。三祖崛起改朝换代的做法，不能一下子用严法约束臣下，这确实是时势所宜。然而至于为政，矫正世风的众多事物，自然应该逐渐出自公正之道，法律严正，威权果断，日益趋向整肃。好比行船，虽然不横渡急流，但不久向着目标逐渐前进，最终能够到达，积累微小逐渐显著，到了今天可以谈论正事了。然而从太史以来将近三十年，政治工业和美技为符合陛下的圣意，各种事业不比过去兴盛，以陛下的名盛仍然未能超越衰势的弊病，以成就初兴时的隆盛，传之后世，难道没有忧虑吗？想来臣的这些话难道不是稍微触动了圣心吗？回顾万世之事，道理在于两端，天下这个重器一旦安定就很难倾覆，一旦倾覆就很难扶正，所以考虑后世的人必须精审当下的政治，政治安定则留下基业，使数代人依赖他。如果同时建立诸侯并树立藩平，深耕故地，那么国运延续无穷，可以比肩三代。如果只是当身的政治遗风余烈，不能延续到后代，虽然树立了亲戚，但建立诸侯国的制度不建立，使后世单独依靠智力来安定大业。如果没有完全掌握其中的道理，虽然经历了不同时代，忧虑和责任仍然追在陛下身上，那将怎么办呢？希望陛下完善当今的政治，树立不可动摇的形式，那么天下就没有遗留的忧虑了。圣明之君不能世代相继，后代不一定贤能，这是天理的常道。所以善于治理天下的人依靠形势而不依靠人，依靠形势的是诸侯，依靠人的是郡县。郡县的治理小事治理而大事危险，诸侯立邦近处多有违背 而长远考虑稳固。慎王推究始终的弊病，权衡轻重的道理，包容那些小的违背，以换取大的安定，然后足以翻顾内外，振服九州。武王是圣主，成王是贤嗣，然而武王不依赖成王的贤能而广行分封，是考虑到无穷的后世，而且善于谈论现在的人必须用古代来验证。唐、虞以前书文残缺，那些事难以详知。到了三代，则同时建立有明德的人以及兴亡之亡的显赫亲属，列爵五等，开国成家，以翻平地势，延续国运久长，近的五六百年，远的将近千年。到了秦朝，废除诸侯，设置郡守，子弟不分的耻土，孤立无府，二世而亡。汉朝继承周、秦之后，混合使用，前后两代各200多年。考察他们不采用分封时，虽然强弱不适当，制度错乱，不完全合乎事理，但考察他们的衰亡，常常在于同姓失去职分，诸侯微弱的时候，不在强盛时期。从前吕氏作乱，幸亏依赖齐、代的支援，才安定了社稷。七国叛乱，梁王汉魏，最终平息了祸难。从此以后，威权被削夺，诸侯只收取租税俸禄，严重的甚至成牛车。因此，王莽得以专擅本朝，实现他的奸谋，倾覆天下，毒害生灵。光武帝复兴，虽然分封子弟，但不建立诸侯国的制度，国运也不长久。魏朝继承，圈避亲戚，优求子弟，因此地位迅速倾覆，天命转移在陛下。长短的应验，祸福的征兆，可以在这里看到。另外，魏朝虽然正位居体，南面称帝，但三方未归顺，征朔有所不佳，实际上有战国相持的形式。大晋兴起，宣帝平定燕国，太祖平定蜀国，陛下消灭吴国，可谓功盖天地，疆土广于三王，舟车所至，人迹所及，都是臣妾，四海大同。从今天开始，应该乘着大功勋的基业，趁着陛下圣明的时机，开辟疆土，使同姓必定为王，建立万载的久安，垂永世于无穷。臣又听说，国家有任臣则安定，有重臣则混乱。而王制规定，人君立子以嫡不以长，立嫡以长不以贤，这是事情不可改变的。而贤明的人极少，不孝的人极多，这本来就是天理的常道。物类互相寻求，感应而到来，又是自然的。所以暗君在位，则重臣满朝；明后当政，则任臣列之。任臣与重臣都是执掌国统而决断事务的人。然而成败相反，邪正相悖，原因是什么呢？重臣凭借所拥有的资源来建立私利，任臣凭借所凭借的地位来进攻心。进攻心是政治的根本，建立私利是混乱的源头。由此推论，则太平的日子少，混乱的日子多，政教逐渐颓废，想要国家没有危险是不可能的。而且不单单如此，假使余烈的后嗣承蒙先哲的遗业，得到中等贤能的辅佐，但国家根本不深，没有树干辅助的稳固，那么所谓的任臣就会转化为重臣了。为什么呢？国家有可亲的形式，则执掌权力的人被怀疑，众人怀疑则难以自信，而甘愿接受死亡不是人情之常。如果根基已经深厚，藩平强大有力，即使设立幼君赤子，天下也不恐惧。从前所谓的重臣，现在全部反过来成为忠臣，而变为任臣了。为什么呢？道理上没有危险形势，心中不自猜疑，忠诚得以显现，不被邪恶所恐惧的缘故。圣王知道贤哲不能世代相继，所以建立互相支撑的形式来驾驭臣下。因此五等爵位设立后，臣子无论忠诚还是怠慢，都同样竭尽节操，以服从君上。众诸侯建立后，继位的贤明或鄙陋也同一标准，等于没有忧虑。而且诸侯国如果稳固，那么所任用的臣子得到贤人则更加治理，其次委托中等智慧的人也足以安定。为什么呢？形势稳固容易维持的缘故。然而建立邦国如果完全按照道理，那么没有方向不可行。因此周氏自成王、康王以下，直到宣王、宣王之后到赧王，期间经历多年，朝廷没有名臣，而宗庙不毁，是因为诸侯维持的缘故。所以说，为社稷考虑，不如建立诸侯国。 邪正逆顺是人心所系服的东西。现在的分封设置应该审查衡量世事，使诸侯遵循正义而行动，同仇敌忾，共同奋起，使他们得力量足以维系京城。如果包藏祸心，被邪恶所恐惧而兴起，孤立无党，所凭借的资本不足，独自有所作为。然而做到这一点很难，陛下应该与通晓古今，善于识别世事的人深入共同筹划。建立诸侯的道理，要使君主喜欢他的国家，臣子以他的朝廷为荣，各自流传辅佐，传之无穷。上下同心，爱国如家，视百姓如子，然后才能保有上天赐予的福禄，同时辅翼王室。如今诸王分封土地，都兼有古代诸侯的规模，但君主轻视他的爵位，臣子以他的职位为耻，没有安定的心思，原因是什么呢？是因为法治与郡县相同，没有建立诸侯国的制度。现在的分封设置应该使他们全部遵循旧章，完全依照古代制度。然而人心联系常情，不超过十年，好恶没有改变，情感没有转移。依臣的愚见认为，应该及早创立大制度，拖延等待众望，还在十年之外，然后才能令君臣各安其位，以所蒙受的为荣，上下互相支撑，以形成藩府。像现在这样做法，正好足以亏损天府的储藏，白白丢弃古帛的资财，对朕国位上的形势没有补益。从前分封制度确立后，各诸侯都有其封国，后来即使是天子的子孙，也没有一尺土地，这是现今必然行不通的做法。如果按亲疏关系来调整封地，有的被废除，有的被建立，那只是郡县制的职权，而非封建制度的本意。现在应当预先划定土地，使十代以内的亲属能够互相迁移到近处，十代以后近郊的土地用尽，然后让亲疏相互维系，不能再像十代以内那样。然而仍要安排亲属有固定封地，等到天下都封满，已经过了数百年或上千年，如今刚开始分封，亲疏关系却颠倒错乱，很不妥当。应当重新测量天下土地田亩的方圆数量，全部划分土地分给众人，封给同姓子弟，使亲疏远近各得其所，这样以后才能长治久安。古代分封的封国大的不过方圆百里，但人口众多，境内力量充足，足以完备各种制度。如今一个封国周环近千里，但实际上力量薄弱，不足以奉行国家典制。时代不同，所以应当因时制宜，以适应现今的需要。应当让各诸侯国的宫廷规模小而军备规模大，不过古代典制中应有的一切都需建立规章制度，但并非紧急需要的，可以逐渐完备，不能一下子设立。等到战车、甲胄、器械都已齐备，群臣才能穿戴礼服，粮仓充实，才能营建宫室，百姓富足，才能设置官府，境内充实，才能制作礼乐。只有宗庙和社稷要先建立。至于境内的政务官员任用，除了内史、国相由天子任命，其余官职以及生杀予夺、粮帛资财、赏罚行威，不涉及封爵的事务，都由诸侯自行处理。如今陈列举的这两点是大事的纲领，那些未提及的事，只要属于这两类，都以此为准。现在各诸侯国原本只相当于一郡的政务，如果完全按照古代典制，官员数量就会很多，许多事务并不需要，反而因虚设的制度损害了实际力量。至于赏罚刑段，是用来维护下属权力的，权力不重就无法威慑众人，保卫上级。所以臣的愚见想使诸侯的权力完备，宫廷规模小，军备规模大，但最终必须完备，以适应现今的需要。周代分封诸侯，诸侯长久享有封国，与天子并存，远的将近千年，近的也有数百年。汉代分封的诸侯王传位到曾孙玄孙，人性相差不远，古今同理，但长短悬殊，原因何在？是因为利益的根本不同，制度也不同的缘故。周代的分封使封国重于君主，公侯自身轻于社稷，所以无道的君主也不免被诛杀流放，重视兴灭继绝的道义，所以国运不灭。既然不免被诛杀流放，那么诸侯们就会畏惧，后代必定继位，这样就没有亡国。诸侯畏惧，然后遵循法度，下面没有亡国，天子驾驭其上，情势自然安定， 这是周代长久存在的原因。汉代建立的君主与封国轻重没有差别，所以诸侯王行为失度，陷于罪罚被杀，封国也随之灭亡。不遵从新灭继爵的次序，所以下面没有稳固的封国。下面没有稳固的封国，天子在上，势单力孤而无辅助，所以奸臣把持朝政，容易倾覆大业。如今应当纠正汉代的弊端，恢复周代的旧制。国君即使有时无道，陷于诛杀灭亡，又没有儿子应继承，只要还有始封的支系后代，不论远近，必须继承其国统。如果没有后代，就虚设封国，等到皇子出生来继承其统系，这样封国建立后就不会灭亡。此外，班固说诸侯失国也像法网太密，如今应当全面放宽对他们的约束。况且建立诸侯的道理本来就有盛衰，大致确定后分给诸侯，注入于丹书铁券，书写在玉板上，收藏在金柜中，放置在宗庙里，副本存于官府。寡若小国，尚且不可使其威亡，何况万城之主，在难以倾覆的邦国之上再加统治，自然能长久居于稳固安定的地位，可以说是根深如华山而四边维系了。臣愚见希望陛下将天下置于自安之地，把大业寄托于稳固的情势，这样就可以没有遗忧了。如今民间缺少名士，官府没有高才能的人，原因何在？轻易不严肃，人们不修养德行，行为只求取悦于人，所以没有名士。下级不专职任事，又没有考核，官吏不尽忠竭力，所以没有高才能。没有高才能，就有人忧虑世事。缺少名士，后进之人就缺乏标准。所以臣想设立官吏考核，并整肃清易，追求富贵，厌恶贫贱，是人之常情。圣王深知人情，知道不能去除，所以干脆使公司利益一致，而引导人们遵循正确的途径，让享富的人必须先经贫穷，享贵的人必须先安于卑贱。安于卑贱就不会自矜，不自矜然后廉耻之心能振作。守贫的人必能节制欲望，节制欲望然后操守保全，以此处事才能进攻。进攻的人就是富贵之徒，唯无私的人最终得到其私，所以公私利益是一致的。如今享富的人不通过贫穷而自然的富，享贵的人不安于卑贱而自然得贵，公私的途径既已乖离，而人情不能无私，私利不能通过公义得到，就常常违背公义而横行谋求，因此风气日渐颓废，公理逐渐衰微，人们获得富贵不是通过正道，以此治理政事，大大小小都难以预期。然而教化颓废已久，难以一朝改变，况且世风放荡奢侈，营求私欲的人比比皆是，世人混同，行为平庸相似，不能一下子整肃，这与升降赏罚大不相同。而且教化不求尽善，善在于抑制过失，在共同的奢侈之中还有过分与不过分的区别，让那些沉迷于纵情享乐的人舍弃显赫尊荣的富贵，很快处于不光彩的境地。约束自己保持清廉的人得到节俭品德的回报，位列清官之上，两种道路分流，让各自有所蒙受。然而世俗放荡，普遍奢侈，不能一下子整肃，所以臣私下考虑，希望先从渐进入手。天下极大，万事极多，君主极少，如同天上的太阳，所以不能靠垂听而遍览一切。因此圣王教化只把握关键，把事物委托给下属，而不亲自操劳。分职确定后就不再干预，并非害怕日子的勤苦，而迁于安逸的考虑，实在是政体应当如此，世事导致这样。
为什么呢？
因为创制谋史时逆料是非，辨别能否很难明察，已经施行后依据其成败来区分功罪，则很容易识别。容易识别在于考察最终结果，难以明察在于初创之时。所以人君常处于容易则安全，人臣不处其难则混乱。如今陛下每次对开始很精心，而对最终考核却简略，所以群力考虑事情时对成败的畏惧较轻，而修饰文采以避免眼前的谴责较重，这是政事功效未能完善的原因。如果人君能长居易位，把握关键来驾驭下属，然后人臣的功罪就显现于成败的征兆中，无法逃避诛赏。所以罪过不能掩盖， 功绩不能污蔑，功绩不被污蔑，则有才能的人受到鼓励，罪过不被掩盖，则违逆怠慢的人日益整肃，这是治理国家的大略。臣私下想陛下圣心意在尽善，担心政事有失误，所以对开始很精心，以求无过。又因为众官胜任的少，所以不委任事务，宁愿自己日则辛劳。臣的愚见私下认为，如今想要尽善，就应当考察最终结果。
为什么呢？
因为精心于开始难以考核的缘故。另外，群官多不胜任，也应当委任事务，让有能力的人得以成功，没能力的人得以显败。失败显露就可以废除，成功就可以继续任用，然后贤能的人长居其位而办好事情，昏庸低劣的人不能白占俸禄而害政。如此不停，则胜任的人渐渐增多，时间长了，各部门就都得到合适的人了。这是考核才能，检验实际，正是最重要的任务。如今人主不委任事务，坐享其成，而与下属共同谋划开始，那么功罪难以区分。下属不专事，居官不久，所以才能与否不能辨别。
用什么来验证？
如今世上世人绝非全部贤能，也绝非全部疲软。但如果要举荐一位忠贤，不知该赏谁；查一个失败者，不知该罚谁。等到他们被免职退位，自己只认为是犯法罢了，并非无能。升迁禁用的人，只认为是积累资历和民间声誉罢了，并非有实际功劳。如果说不是这样，那么当今的政事不符合圣意，这就是证据。陛下用现在的法令治理政事将近30年，而功业没有日日更新，过错在哪里？古人有言，情色不协调，严重的必须改弦更张。凡臣所说确实是政体常理，但古今事宜不同，所遇情况不同。陛下纵然不能完全做到坐享其成的道理，把事务都委托给下属，至少对于如今应当奏报给陛下的事务，可以削减不紧急的，使重要事务能精简到1/3。古代六卿分掌执事，总载为百官之长。秦汉以来，九卿执行政务，丞相总揽。如今尚书裁决，各卿奉行成规，比古代制度更重，事务并不需要这样，但如今未能省病，可以将众多事务交付外廷官署，让他们专权处理。尚书作为总统，如同丞相的职责，只有立法创制、生杀予夺、除名流放、退免大事以及涉及度支的事务，尚书台才奏报处理，其余外官都自行决断，年终尚书台考核功绩，核对不及而已。这样九卿创制事务，决断并执行，尚书主持记录，以赏罚约束，势必使考课成效的部门各司其职。如今亲自掌事的人，动不动就接受上级的承命，上级有失，不能再归罪于下级，年终事功未见，不知该责备谁。监司依法弹劾罪行，狱官暗查弹劾，务求真实，法律依据供词，严守法律条文，大体虽然相同，但在具体适用上，监司与法狱的体制应当稍有差异。狱官只求真实，法律只求条文，监司则要举发大事而忽略小事。
为什么呢？
因为细微过失、偶然错误是人之常情所必有的，如果都用法律来纠举，那么朝野就没有完人了，这就是所谓想要治理反而混乱。所以善于治理政事的人，纲目高举而法网稀疏，纲目高举则所网罗的范围广，法网稀疏则小事必定漏掉，所网罗的范围广则施政不苛刻，这是为政的关键。但近世以来担任监司的人，大抵大纲不举，而微小的过错必被纠举，微小过错不足以害政，纠举他们反而细微而更添混乱。大纲不振，则豪强横行四毒，豪强横行则百姓失业了，这是错置及误、颠倒本末的原因。如今应让有关部门反其道而行之，使天下可被善政教化。做到这点并不难，只要人主不喜好琐碎的案牍，一定要责成检举强横犯法者的奏章，以尽公心，那么害政的奸邪自然就被擒获了。那些大奸犯政、祸乱百姓的罪行，通常出自富贵之家，而豪富者其势力足以令人畏惧，其财物足以满足欲望，所以官长顾念情势而停笔不书。下级官吏放纵奸邪，害怕主管部门不检举，就仅设密网来罗织微罪，使奏和接连不断，状似进攻，而王法不公其实已在其中了。 这不仅对政体无益，轻易反而因此更加受到伤害。古人有言，君子的过失如同日食，又说有过而能改，又说不重复犯同样的错误。这几句话都是说贤人君子不能没有过失，如果过失不至于害政，就都是天王所遗漏的。所犯的罪在太过分，然后枉法必加，这是判罪轻重的大原则。所以君子得以保全美德来做好事，不善的人必被诛杀以警戒众人，这是为正诛罚和赦免的准则。
为什么呢？
所谓贤人君子，如果不能没有过失，小瑕疵不能因此而废弃其身，若动辄绳之以法，则愧对于清明时代。
为什么呢？
虽然有所犯法，轻重悬殊，但在世君子心中受的责罚不同而名声无益，所以不法之徒得以引用民意来自比，迷惑众人听闻，因民意可乱，借力取直，所以轻易更加受伤害。凡事检举过错，弹劾为师，本是为了整肃风气评论，整顿世教，如今却检举小过，使轻易更加颓废。因此圣人深识人情而通达政体，所以说不因一点过失掩盖大德。又说赦免小过，举荐贤才。又说不要求全责备于一人。所以免流遮前，冲耳塞耳，意思是对善恶的报应一定要取其由重，然后简明而不遗漏，大罪必诛，法律禁令容易保全。
为什么呢？
危害法律在于犯了大罪，而谨慎搜求小过与把犀牛豹子放到大路上，却禁止老鼠在角落偷盗有何不同？古人有言，斧钺不用而刀具日益坏，不可以为政。这是说大事缓而小事急，实政的过失少有类似情况，陛下应当反过来探求，才能得到政务。权宜之计不能作为常法，政局乖乱就不能保持安定，这是说进攻和防守的策略不同。百姓虽然愚昧，但期望不会凭空产生，一定是因时势而发，有因势而发的期望就不能强行剥夺。事情变化不同于从前，就不能违背时势。明智的圣王通达政事，应对变化迅速得来不及下车，所以举动能符合时机，大得人心。从前魏武帝分割天下，使人服役和居住各在一方，这是当时形势所迫，而且有意曲折处理，暂时权宜变通，以完成当前事务，并非正常的典制。然而迟疑至今，多年未改，百姓虽然亲身遭受困苦，却没有私怨产生，却是因为三方尚未完全平定，知道时机还不可以求取安宁的缘故。所以甘愿服役如同归家，是险境如平地。到了平定东吴之时，天下渴望安宁，而东南两方六州郡兵将士武力戍守长江以南，有的供给京城漕运，父亲在南，儿子在北，家人分离，都更加不安，又不服水土，运输劳苦，都有死亡的祸患，情势不能长久，这应该大力处理，以符合人望。魏氏的错役制度也应改为旧制，这两件事各按其理，那么百姓感恩怀德，欢歌乐声一定会比现在加倍。自董卓作乱至今将近百年，四海劳苦，艰难到了极点，天下统一始于今日，万民思念安宁，不是虚妄的期望。然而古今事宜不同，所遇的情况也不一样，确实不能希望完全遵循古代放马犀牛，但是承担各种劳役的人不出其封国，兵备待事在自己的乡里，确实是可以做到的。纵然不能完全如此做，只要尽其道理，可以安定三分之二，利益可以不超出千里之内，如此而已，天下所蒙受的益处已经不可估量了。政务繁多，世间之事还未尽理的，难以一一列举，提纲挈领主要在于三条。凡事正事要安定，安定在于止息劳役，止息劳役在于无为。仓廪要充实，充实在于有利于农业，有利于农业在于平敌。为政要显明信用，显明信用在于选用贤才，选用贤才在于官员任职长久。官员任职长久并不难，连贯其品级，除非才能适宜，不得转任旁职以完成其考课，那么事情就完善了。平敌已有惩罚，其不完备的可以加以完善，那么粮食就积累了。无为不是别的，就是停止那些功劳劳作的事物， 抑制那些看似有益而实际有损的利益。如此而已，那么天下就安定了。这三项都做到，虽然不足以使教化醇厚，但足以使安定有余了。王者的利益在于生养天地自然的财富，就是农业。所确立的宗旨在于此，事情确实有益处。如果妨害农业都应力求停止，这些就是所谓看似有益而实际有损的事情。然而现在天下自有事情必须做，不能停止，有的用功很少，而所救济的却很重大。眼前去做，虽然稍有荒废，但最终大有利益。农官有十百倍的利益，等到有妨害时，在起初似乎不紧急，最终成为大患，应该预先加以防范，以堵塞其苗头。如黄河汴水将要河流，审来如果妥善，那么劳役就不能停止。诸如此类也是不得已的。但事情有缓急，权衡轻重，如果不是接近这类情况，以此为标准才可以兴办，其余的都应力求停止。然而能善于权衡轻重，审夺其事宜，知道什么可兴，什么可废，非常难以明了，除非上至远才，不能承担此任。创业的美德功勋在于垂范后世，使后代蒙受而得以安宁。这种安定，即使昏庸也如同明智，即使愚昧也如同智慧。济世之功实在在于善于教化，关键在于安定国家。至于修饰公署，凡诸劳作事务总是常犯过度奢侈的毛病，不担心不能兴办，这是将来不需要陛下而自然能做到的。至于上承前代基业，所凭借的日月之光实在在于移风维系人心，余烈匡扶幼弱，而现在却去劳心那些不必要的事情，以伤害所凭借的根基。权衡这两者，哪个事物更紧急？陛下稍加恩惠，回心考虑，详细选择安定的策略，那么治国的大道理就尽到了。世间的私下议论，私下将陛下比作汉文帝。我认为圣德的盛衰将取决于后世，不在于当今。
为什么呢？
陛下龙飞凤翔，英期登基，有创业的功勋，扫灭强吴，征服南海，又有了以天子的尊贵而亲自去做平民难以做到的事，孝俭之德冠于百王，又有了举止适宜，无微不至，举动都成准则，又有了如果善于处理当时的政事，建立稳固的藩篷，使近代长久，后世仰望遗迹，比较功业，实在与商汤、周武同等兴隆，何足称道汉文帝。我这话并非臣下褒扬君上的虚美长辞，事实如此。如果用来咨取安定的道理，或有未尽善之处，那么恐怕良史记载功勋不能完全展现其宏大美善，非常可惜。但不可让知晓政事的人得以参与圣上的思虑，经过年久终必有成。希望陛下稍加考察我的话。又论肉刑，见于刑法制。下诏答复说，德表陈封国之制，宜如古典，任行其法，宜复肉刑，以及六州将士之意，居职之宜。诸所臣闻，俱知卿之忠心为国。动静可多次奏闻。元康初年，跟随淮南王司马允入朝，适逢诛杀杨俊，刘宋屯兵护卫殿中，当夜下诏以刘宋为三公尚书，又上书论律令之事，为时论所称美。过了很久，转任吏部尚书，建立九班之制，想让百官居职很少升迁，考核能否，明定赏罚。贾密、郭璋专权，是宦者想快速升迁，最终没有实行。到赵王司马伦杀害张华时，刘宋哭得十分悲痛。听说张华的儿子得以逃脱，高兴地说，茂先，你还有后代啊。司马伦的党羽张陵听说后大怒，但忌惮刘宋池正而不能加害。孙秀等人推崇司马伦的功勋，认为殷家久息，百官无人敢异议。刘宋独自说，从前汉朝刺魏、魏朝刺晋，都是一时的权宜之用，不可通行。如今宗庙安定，虽然帝后被废，侍臣受诛，周勃诛杀诸吕而尊立孝文帝，霍光废黜昌邑王而尊奉孝宣帝，都没有久息之命。违背旧典而习用权变，不是先王的制度。久息之意，请求不要实行。张陵激愤不已，认为刘宋是张华的同党，将要加害他。孙秀说，诛杀张华，裴伟已伤害十万， 不可再诛杀刘宋。张陵于是停止，于是以刘宋为光禄大夫，门师行马。不久病卒，派使者调剂，赐钱20万，朝服一套，谥号真。中书侍郎刘审义，刘宋是当时少尉，因赠开府。孙秀素来恨他，不听。刘宋无子，养弟刘和的儿子刘墉早卒，又用刘墉的弟弟刘许的儿子刘焉为嫡孙，袭封。永康元年，下诏因刘宋诛杀贾密都设重视有功，追封凉州县侯，食邑1500户。刘宋的弟弟刘彪字仲雅，参安东军事，伐吴时俘获张悌，累官激弩将军。到武库失火时，刘彪建议拆断房屋，得以取出各种宝器，历任荆州刺史。次弟刘仲字世混，历任黄门郎、荥阳太守、卫道官，去世。起初刘宋嫁女给林怀陈角，陈角本是刘氏之子，与刘宋是近亲，过继给姑母，改姓陈氏。中正刘有基逢此事，刘宋说舜的后代尧、禹、陈、田本同根系，而世代通婚，礼律并不禁止。如今与此同意，通婚是可以的。刘有正要列上，被陈谦制止，所以得以不被弹劾。刘宋问民法院沉默，蔡基说乡里谁最冤屈，二人都说刘有冤屈。刘宋变脸呵斥他们，蔡基说刘有因私下议论冒犯民府是为不对，但乡里公论称其冤屈。刘有被征辟为公府院尚书郎、黄沙御史。李仲字茂曾，江夏中武人，父亲李景秦州刺史、都亭定侯。李仲年少好学，有文辞，早年丧父，与朱棣同居，以有爱著称。20岁时为本国中正，推让不就，后为史评王文学、尚书陈说九品之治，说先王议定制度，因时因急，因急之理为变所事。九品之治始于丧乱，是军中之政，确实不是巾帼不变的法典，而且其检防转区琐碎，征行失实，所以朝野议论都认为驱动风俗，已成为严重弊端。而至于议论改革，又以为宜。我认为改革法度创制，应当先尽开塞利害之理，然后施行，使体力大通而无阻滞，也不是容易的事。古代诸侯治理分土有常，国家有定主，人无异望，卿大夫世禄，侍者无出位之私，臣子无越境之交，上下体统稳固，人德归于淳厚。秦朝违反此道，废除诸侯，设置郡守，风俗浅薄，从此开始。汉朝改革其弊，斟酌周秦并建诸侯和郡守，也使分土有定，而穆斯必各举贤才，共事取决于乡邑，适合盛典，比及三代。如今圣德隆盛，光照四方，万民仰望，心笃太平。然而成绩未是凋敝的遗迹，人物流离失所，事无常朝，人无定处，郎吏蓄积于军府，豪幼聚集于都邑，事体驳杂错乱，与古不同。我认为九品既已废除，应先开放以喜政策，听任相互合并，并且明确共举之法，不滥于境外，那么世人就将不分别，而自然均齐，及土断之时就可施行了。又建立官署，功在于俭省而长久，等级少则人心安定，任职长久则政化成就而才能与否显现，这就是三代所以直道而行的原因。我认为选立九等是当今要务，所应施行的。圣王知道天下之难，常从事于异处，所以将品评寄托于乡里，则一屋都成为有司。如果任用不是其所由，是不是其所合，那么即使竭尽圣智，仍不足以担当其事。由此看来，若让这两者施行，那么人们就会思反根本，休养于乡里，浮华竞争自然止息，而礼让日益兴隆了。升任太子舍人，转上书郎。当时太中大夫田和上表陈说便宜之事，称引汉朝孔光、魏国徐干等人的议论，让王公以下制定奴婢限数，以及禁止百姓买卖田宅。中书启奏同意，交付主管者制定条例。李仲上奏说，先王的制度是农工商各有分限，不改变其职业，是为了利用后生各尽其力。州官用土军之法，经理土地井田之制，而便民五物九等共赋的次序， 然后公私制定普天军旗。自从秦朝设立阡陌，建立郡县，此制已没。下到汉魏，因循旧迹，王法所严厉的只有服务车器有贵贱之差，令不僭越以乱尊卑而已。至于奴婢私产，则确实从未曾屈意为之立宪。八年己巳诏书申明律令，诸士族百公以上所服承接不得为制。如果一县一年之中有违犯者三家，洛阳县十家以上，官长免职。如诏书的意旨，法制已很严。如今如田和所承而称引孔光、徐干的议论，这都是衰世奢侈过度当时的祸患。然而盛汉之初不议此制，孔光等人提出而未施行，并非遗漏未及，能行而不用。因为诸侯的鬼制已灭，而井田之制未复，那么王者的法律不能禁止私人的私产。人的田宅既无定限，那么奴婢也不应偏制其数，恐怕突然立法，实际琐碎而难以检查。如今圣明立法，每崇尚简易，法禁已备，田和的表奏无所施行。又司立校御史见上奏，御林太守戒登义时所监察之人，请求召回。尚书荀凯认为远郡非人情所乐，奏请贬降戒登的官职而仍留任。李仲博义说，我听说立法无制是为了其重简邪，并非一定要取寻事情而理无所遗漏，所以所组织的少而所注意的多。如今如戒登那样的郡很多，如果听任其贬制居官，动辄成为准则，恐怕庸才复远，必有贪财之类，不是肃清王化、吉宁疏御的办法。我愚以为应听从实践所上，先召戒登还朝，且使体力有长，不为远近意志。下诏听从。升任尚书吏部郎与李毅、梁冕、细深等共同掌选举，法度严明。太熙初年升任廷尉嫔，反驳廷尉关于邯郸罪等人的奏请，文章内容繁多，没有记载。再次升任中书郎，每当有大事和疑难议政，总是引用经典来决断，大多被采纳施行。升任尚书吏部郎，致力于抑制浮华竞争，不私下接见请托，特别留意隐逸之事，因此众多人才都被举荐。提拔选用北海西郭汤、琅琊刘恒、燕国霍元、冯异及某等人担任秘书郎及诸王文学，所以海内没有不归心的。当时燕国中正刘审举荐霍元为韩肃，司徒府不答应，刘审又直接向中书省上奏关于霍元的事，中书省再次下文让司徒府参与讨论。司徒左长史荀祖认为，所谓韩肃应当是指出身寒微，自身清贫，没有世代官禄的资本。霍元身为列侯，显赫的佩戴金印子绶，先前从事人间流通的事物，晚年才致力于学问，少年和老年所从事的事业不同，年龄过了三十，乡野的名声尚未显著，品德礼仪没有传闻，不符合韩肃的标准。李仲再次上奏说，按照鬼友诏书，廉洁谦让应当推崇，浮华竞争应当贬退。那些履行谦逊、处于寒肃、安静恭敬、严格要求自己的人，应该优先得到表彰。按照诏书的旨意，用二品来评定资历，有时会失去廉洁退让之势，所以设立寒肃科来彰显崇尚品德的做法。司徒总揽人伦，实际掌管国家教化，应当严格制定标准，以统一风气。然而古代砥砺品行、志向高尚的人，有的栖身研学，有的隐迹丘园，有的克己复礼，有的年老称道，他们的出处沉默只依据道义所在，不可以因为少年老年操行不同就怀疑他们坚守的美德，而远远的用始终一致的标准来要求，这不是所谓衡量人必须按照同类来比较的道理。确实应当在乡党中考察他的同类，再举荐他的主官那里审查。刘审担任中正，亲自掌握全选。陈述霍元隐居寻求志向，独孤好学，学习不是为了利益，行为不追求名声，绝迹于穷山，蕴藏道义，外表没有迎合世俗的仪容，内心保全了隐逸的节操，行为成就，名声树立，士大夫仰慕他，投靠授业的人千里响应，有孙孟的风范，严正的操守。起初举荐霍元，先咨询了侍中，领中书监华、前州大中正，后将军英、河南隐逸。过了三年，各州还朝，幽州刺史徐猛特地把霍元的名声上报，将他比作西河，请求加以征聘。 按照刘神所列，周中乡党的评议已经提出，又有刺史颁诏表彰举荐，如此还说乡野的名声尚未显著，品德礼仪没有传闻，舍弃所征询检验的事实，而没有明确的道理和公正的言辞来驳斥刘神所坚持的意见。况且因二品并非要求完备，只是霍元立志在穷山之中修习阐述儒家之道，义理值得嘉许，如果就此压制贬退，将会辜负幽州之地的期望，损害敦厚品德的教化。按照诏书所要达到的旨意，应当定为二品。皇帝下诏听从了他的意见。李仲和李毅同为吏部郎，当时王荣仁上书，李仲因清正高尚被称道，李毅博学通达，有智慧谋略，虽然两人操守不同，但都处在重要职位，王荣以见识和会晤对待他们，各自得到适当的安排。李毅自冒验就是缺载他的形式。当时内官权重，外官权轻，加上官阶繁多，李仲对此发表议论，详见百官制。又上书说，凡是山林中逃避荣宠之事，虽然违背世俗，与时代不合，出处不同轨迹，但先王赞许他们，是嘉许他们福音高尚的道义。从前先帝忧虑风气的流弊，而想要回归淳朴，于是咨询朝廷众人，搜求隐逸之事。咸宁两年开始以太子中庶子征召安定皇府密，四年又以博士征召南安朱冲，太康元年又以太子庶子征召朱冲，虽然他们都因病没有到任，但朝野心悦诚服，陛下远远超过先帝礼遇贤士的旨意。我访查朱冲所在周易，说他虽然年近八九十岁，但志气壮盛，沉迷道义于穷乡僻壤，年老而更加清新，操行高尚，真正纯一，所居之处形成教化，确实是山居的勤劳有德之人，足以作为世人的表率，醇厚风俗。我认为应当施加圣恩，趁他还未去世，公开加以优厚的任命。当时朝廷政事混乱，最终未能听从。外任为杭讨鲁护军、平阳太守，崇尚德化，修建学校，表彰醇厚品行，提拔贤能之人，清简没有私欲，端正自身，表率下属。在职三年，弹劾罢免了四个县的官员。弟弟李仪去世，上表请求离职。永康初年，赵王司马伦任用他为相国左司马，因忧虑逼迫成病而去世，时年48岁。家中贫穷，住宅狭小，没有并殓的地方，下诏在典客署办理丧事，追赠散骑常侍，谥号为成。儿子李氏有美好的名声，官至侍中，咸和初年去世。使臣说，李仲成年入朝，竭尽忠诚奉事国家，广泛陈述封建制度，深合机宜，详细辨析刑名，全面考察政体，虽然文辞不如华丽婉转，但道理归于切中要害。纵览西汉，望贾谊而不远，回望东汉，看郎邑而有余。到了元康年间，贼臣专权，满朝战栗，苟且逃避被剁成肉酱。李仲在此时忠诚正直，不屈服，为张公无罪而痛哭，拒绝赵王非分的赏赐，即使是古代的直臣又怎能超过他。至于因个人私意对刘友不公正，不同于憎恶某人而知道他的优点，举荐不必仇敌的做法吧。李仲谈论荫籍的道理，驳斥田产制度，言辞恰当，事理允当，实在是勤勉可观。到他锐意于全选，流行隐逸之事，王俊冲期待他的见识会晤，难道是虚言吗？赞语说，刘宋刚直，道义表现在言辞中，自下位上见君主，他确实有这样的品质。李仲清正高雅，心智没有私心，推举贤才，提拔智智之人，佳言在于此。勤勉啊，两位哲人是国家的基石。